来啦，
坐。
您的半拿铁，请慢用。
每次我做了一笔错误的投资，或者说市场当中将会有不好的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背疼，背一疼我就知道要出事儿了，我就马上做调整。但是薛定谔说，哎，你不能抄我的呀，我这猫可不是用来测股市的，你要测你自己起个名。我说滚蛋，我管你那个，你自个儿不争气还指望别人回过头来给你擦屁股
啊？
我是那当保姆的人吗？啊，不管啊，不管，我们行得正坐得直，我就不信他还能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指桑骂槐了他们啊。曾经有人问过他，说你看你这到处做空，缺德散德行啊，损阴德，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完了你又去到处做慈善捐钱，你为啥就不能换个思路，你把放弃做空的这块利益，放弃让人家破人亡的这个事情当做做慈善呢？
嗯
啊，当年索罗斯他只是一个马前卒啊，这场仗那是一场由美国策划的惊天大阴谋啊。半拿铁94期打板开始。各位好，我是肖磊。
我是刘飞。
今天我们讲索罗斯。
那今天没有不容易啊。
想了想，哎呀，今天实在不知道该咋说了。
今天挺容易的，看来。
每一期都不容易啊。嗯，不知道该咋说的时候就先跳过，进入主题，索罗斯。
嗯，
这名字呢，说起来可能相当一部分人也都不陌生啊。
嗯，
有人管他叫华尔街三大投资天，大神啊之类的啊。
是
啊，就这种说法。
什么金融巨鳄
啊，金融大鳄啊，什么金融秃鹫啊，说的都是他
啊。是，
那听起来就不是多好的一个很有攻击性的动物。那到底是怎么有攻击性法？咱今天就来聊聊他。
嗯，
乔治·索罗斯，1930年8月12号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哦。
他呢跟巴菲特一年生人，他是犹太人，从小想当神。
这个童年的愿望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
他的这个自己后来的原话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救世主情节，曾经幻想自己是某种神灵，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或者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啊，咱小时候也都想过要当爱因斯坦。
是
啊，对吧？但是呢，很少有人想过要当神，
就有这么一种神奇的责任感，我要拯救全世界。跟马斯克有点像。
哎，对，顺着这个思路想，那必定是有天赋异能，所以呢，才愿意去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嗯，
但其实他小时候属于扔到孩子堆里捡不太出来的那种
啊，就是泯然众人啊。
对，聪明呢，你不能说他不聪明，是挺聪明，但是从任何方面讲。算不上是天赋异禀的那种，
哎，
不过好在呢，童年过得还算是幸福，
嗯，
父母都比较关爱他，特别是他爸，他爸挺有意思，
嗯，
稍微说两句啊，一战期间呢，参加了奥匈联军，结果被俄国人俘虏到了西伯利亚，扔到那边的集中营里面了，
嗯，
说实话，他爸还挺能折腾，哪怕是在战俘营里，他也能折腾出威信来，被大家推选出来当了这个战俘代表，
哎，就。能折腾出微信来啊，那边就是支付宝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梗有点破，不好意思。
完了呢，你现在呢，就是大小是个干部了，对不对？咱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但问题是，恰恰就是因为当了干部，这还真就变成不是啥好事了。
嗯，
为啥呢？有段时间他的隔壁集中营啊，有人逃跑，结果呢，那个集中营的战俘代表就跟他。一个位置那个就被拉出来直接砍了
啊，
杀鸡儆猴。
哎呦，
猴一看，不是他爸一看，
嗯，
那我不就是那猴吗？
嗯，
那这就是杀给我看的呀，是不是？嗯、回头我们这边再有人跑，那我这小命也搭上了。
是、啊，
而且这是早晚的事儿，不行，我不能坐等这种事儿在我战俘营里发生。于是他亲自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小组。
哎呦，
先下手为强，我与其等别人跑了砍我的脑袋。我不如自己先跑吧。
嗯，
啊，到时候他爱砍谁的脑袋，砍谁的脑袋去。结果呢，还真就让他给成功了。他纠集了一帮人，绑了个筏子，坐着就顺流而下了，就逃出升天了。
哦，那种能在水上游的那种筏。
对，就随随便便做了一个那种木筏啊，特别潦草的，还真就让他给跑了。但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嗯，
刚出虎口又入狼窝。
对，划到另一个集中营去了。
有点那个意思。
嗯，
还不是去了另一个集中营，去到了一个还不如集中营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那边被逮过去的嘛，人生地不熟，总觉得我弄个法子我顺流而下，最终我不就进了大海，我不就是吧自由了吗？
哎，
鱼归大海鸟入林了吗？
这个木筏去大海不听起来也不是。
听着就挺吓人。
安全的事儿。
对。会那个最后呢，他确实到了大海了。问题就是那边所有的河最终都进了北冰洋，他们也进了北冰洋了。
哎，嗯，
那个郝轩没给冻死啊。
是
啊，一看不行，抓紧往回走，往回走。一帮人赶紧又往回滑。说时迟那时快，这事讲起来简单，他滑到这个海里头就用了好几个星期，一个劲儿的逆流再往上走又滑了几个月，一路才又滑回俄国境地。
哎，
那么另找路没办法，结果呢回去之后呢俄国又变天了。
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他爹又送回了监狱。
嚯，
倒不一定真的是还是原来那个监狱啊，其实就是又被卷进去一通折腾。你像十月革命时局那么乱啊，郝轩命又没搭里头，最后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终于好歹是辗转回到了匈牙利。哎呦，谢天谢地啊。现在你在想，当初如果不逃狱的话早都回来了。
哎，
瞎折腾这么一圈真的就是回到解放前了。
这
是
对，这机缘巧合吗？谁能预测到呢？
都是命。
嗯，
经此一役他爹蔫了，或者说开悟了，看开了。
嗯，
你说也是因为在战俘营可能是没少经受死亡的威胁啊！一旦经历过这些事，就是说之后就知道该珍惜当下了。那以前呢，说起来好赖不算，也是心怀伟大理想的有志青年。现在鬼门关前面走了这么一遭，什么叫壮志凌云，哪个叫豪情万丈，通通都不想了。
嗯，
我就是及时行乐，享受生活。
哎，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就完了。他爸有这个小小的转变呢，其实说起来，对于索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好事。
嗯，
为啥？就顾老婆孩子了，他爸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他了，
是
给他很多关注。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这个爸妈对他都挺好，你看这点跟巴菲特芒格很像，原生家庭给了他们很多的安全感。
嗯，
这点看起来还蛮重要的啊。当然跟他们俩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索罗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自己也是亲身体会了二战的。
嗯，
前头他爸被抓走的时候是一战那会儿，到了索罗斯这儿那就是二战了。
嗯，
1944年索罗斯14岁那年，纳粹占领了布达佩斯，索罗斯平静而美好的童年正式宣告结束了。
哎，
你虽然看这个时间点44年说起来纳粹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哎，秋后的蚂蚱了，但是瘦死的骆驼它比马大呀。
怎么这么多动物啊，你这两句里。
不光这两句啊，前头还有那鸡还有那猴呢。
嗯
啊，今儿能开动物园了。这纳粹啊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匈牙利那边也是屠杀了40万犹太人呢。
嗯，
那索罗斯家作为犹太人到底命运咋样呢？出没出事呢？这时候还就显出他爹来了。
哦，
关键时刻还是能扛事儿。哎，他呢贿赂了一个匈牙利的政府官员，
嗯，
让索罗斯假扮成了这个官员的教子。
嗯，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就跟着他来回跑，而且为保万无一失，他还给家里人都办了假的身份证件，假装他们都不是犹太人，就非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证件。然后还没完，狡兔三窟，在各种地方搞了好多的藏身之处，哪个叫地窖，什么叫阁楼，哎，都给全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一旦说你走到哪儿遇到纳粹扫荡的时候，全家人立刻就近藏好，保准让他们找不着。
嗯，
能想的办法都给想上。
嗯，
就这么着也得提心吊胆啊，跟打游击一样，打了一年，终于是把纳粹熬走了。
嗯，
二战结束了。这年呢，一方面说起来是提心吊胆，但主要是对大人来讲的。另一个方面，对于索罗斯来讲，他自己还真不这么想。他后来自己的说法是，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啊，那个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大压力。
对，孩子跟大人毕竟不一样， 这就说咱刚刚也提了一嘴，他爸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他自己的原话后来说，他说他感觉那一年自己就像电影里的英雄人物。那一次我不是像过街老鼠一样在东躲西藏，我是跟黑恶势力斗智斗勇呢，
我在对抗呢。
感觉起来就好像他确实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 cosplay 了，自己带入进去了，有了英雄视角了。
这就是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呀。
对，那你要对于成年人来讲，肯定不可能有这种认知的，还得说他爸呀，某种意义上给他保护的好，或者说榜样做得好啊，才能让他把这个生死攸关的事看得这么云淡风轻。
哎，这胆子，你说实话，经历过那种年代，那肯定也练出来了嘛。
是是是。最开始的时候，他爸当着全家人面也说了：“哎呦，坏了，这纳粹一来，估计咱认识的这些亲戚朋友有一半这命都得搭进去。但是你别怕，咱们家肯定一个都少不了，有老爸呢。放心，都给你们照顾好。
你看，
后面就是咱刚刚说的，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个事儿了。
是，
所以说确实对外界的危险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和屏蔽。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会想到那个特别经典的电影，叫做《美丽人生》。同样是在纳粹集中营里，同样是一个爸爸，那个儿子更小一点，看起来也就是个5岁左右吧，一直哄骗着儿子说这是一场游戏，完了你最终的奖品就是那，看见没，那个集中营里那辆大坦克。
是，
然后呢确实能让自己家的5岁的小儿子快乐天真的生活在纳粹的这个阴霾当中。这个确实看完很感人。
是，
豆瓣呢9.5分，也是极高的一个分数了啊。
所以对比来看就能知道这个家庭教育大家是有很大差异的。就包括小磊说这个电影，其实这里面有后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哎，这个事儿到底对不对，你到底让小孩子对吧生活在一个童话幻想里好，还是告诉他真相，让他真正提前认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好。
还得看这孩子是多大的，3岁的2岁的，说咱也说不懂。但是到了14岁那会儿，然后回到索罗斯这个时间点，就不只是完全的欺骗了啊！还是刚说的，他其实就是从更理性的角度相信他爸所做的一切可以保护一家人。也就是有了这一年的经历，索罗斯呢从里头也学会了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就是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他说我记住了两个要点，第一就是可以冒险。这一年确实没少冒险，来回的奔波，来回的抛头露面，不是说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他跟着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官员也去了不少地方，这是其一。其二呢，他说冒险的时候不要孤注一掷，一定要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你看他们家狡兔三窟，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这对于他后来的整个投资生涯都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很大的帮助。那二战之后到了1947年，索罗斯在匈牙利就待不住了，到了这个年纪就迫切的想要出去闯荡一下世界。所以说17岁的年轻人只身上路，由打瑞士到了伦敦。这一路的盘缠他爹给的，但是到了伦敦基本上家里带出来这些钱就花完了，就得靠自个儿了。哎呀，伦敦那个时候你想啊，那就俨然就是世界中心的那种感觉，灯红酒绿啊，但是所有的这些繁华都不属于他，实在是没钱啊，干咽唾沫干瞪眼。所以后来他又说过，说在伦敦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期，从14到173年时间，最快乐的和最艰难的这都已经体验过了。
哎，
你看18岁之前这人就已经熟了。
想想咱们大部分人18岁之前对吧，就过的是很相似的生活，就两点一线。
是，还有很多事儿我们未曾自己亲自感受过啊。那在伦敦这么难怎么办呢？就只能先自我安慰了。他说哎呀，现在我这生活已经跌到谷底了，跌无可跌了，那再往前走就是一条路，怎么走都是上坡路啊。加油少年，你可以。
哎呦，
他只能靠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于是乎呢他可以干嘛呢？打工挣钱呗，各种的打零工，但凡有活哪儿有活我就去哪儿干，干的基本都不太长，就多少有点三和大神的那种状态了。真的是各种工种都干过啊，
干一天算一天。
对，比如说其中一段时间他在富人区干过餐厅跑台的，干过服务员。哎呦，这个对比可太强烈了。前面咱说了，本身就是灯红酒绿的城市，他去的又是最有钱的那帮人 每天出入的那些个地方，
嗯，
再看看自己呢，你别说跟人比了，甚至连猫都不如。
哎呦，
就那边的猫还能吃个沙丁鱼罐头呢，他自己经常只能整点通心粉，连点荤腥都见不着。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哎呦，
所以说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事实证明确实是到了谷底，跌无可跌了。但是并不是只有一条向上的路啊，因为谷底很长，它还可以横着走，在谷底尽情的徘徊啊，到了没上去啊，太难了。他一看不行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么着永远混不出来，还得再想想办法。
嗯，
你看那个时候起码他有一条优点，他知道不能坐以待毙，那想啥办法呢？
嗯，
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
只能想到第五了现在。
哎，心说读书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哎，
于是19岁那年他考进了伦敦政经学院。
嗯，
说起来这是一个好学校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五所超级精英学校之一，在全球的政商法学界都是久负盛名的这么一所大学。
嗯，
那政治经济学院你听名字就知道主要的优势在哪儿了，但是索罗斯在这儿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它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
嗯，
是哲学。
哦，
嗯，他疯狂的迷恋上了这所学校的一个老师，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后来回过头就在想他为啥这么喜欢波普呢，
嗯，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俩背景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位卡尔波普也是犹太人，二战期间呢也经历过那些事儿，不过呢可能没有他长，他为了逃避纳粹迫害呢，最终是移居到了英国，入了英国籍的。
嗯，
所以就在政经学院当了教授了。这位波普也要稍微的介绍一下，在科学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比较早坚持科学的可证伪性的，就是坚定的认为科学的正确性和进步一定是在于可证伪这三个字。
嗯，
那说起来现在大家都明白啊，科学的这个要点在这儿了。他的主旨就是反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有一本书很著名，它叫做《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当时出版之后也是轰动了西方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
嗯，
那这本书表达了一个什么观点呢？
嗯，
在这本书里面，波普觉得人类社会只可能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成为封闭社会，一种就是开放社会。
嗯，
封闭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被迫需要相信同样的事情，而开放社会当中正相反，连民族主义和种族战争都没有。在开放社会，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甚至相互冲突的信仰都不需要相互调和。
嗯，
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听起来还挺乌托邦的一个想象啊。
是挺乌托邦的。所以说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波普总结了一下，他坚定地认为不管开放社会怎么的不确定不安全，都要比封闭社会优越得多，这是他认为将来人类应该发展的方向。
嗯，
当然涉及到很多细节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么一说，但是也不能不说啊，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后面索罗斯做了很多事情的这个动机，
哎，
以及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他很认可这套，就彻底的被这套理论征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哲学家。现在说的是索罗斯啊，
嗯，
而且这个哲学家的志向若有似无的贯穿了他的一生啊。
嗯，
说起来人人都知道他是金融大鳄，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背后对于哲学有这么的痴迷，而且基于此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儿，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那就当时来说，十几岁二十岁的一个年轻人看上了这条哲学和解放人类之路，
嗯，
那最理想的路径对他来讲，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好好做学术，将来呢留校当教授，成为卡尔波普第二。那波普人家有著作呀，
嗯，
我既然要向他看齐，我也得写著作。他还真就写了，
哦，
写了本书叫做《意识的负担》，他聊的就是咱刚刚说到的那个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概念，只不过从他的角度又进行了一些阐述和拆解啊。结果这本书没写完就写不下去了，
哦，
就自己的逻辑啊捋不过来了。说实话他到了那会儿学习成绩也还是相对比较一般，就算把这书写出来他想留校也没戏，前头还有大把的人呢，
嗯，
基本上轮不到他。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非常执着的 选了卡尔波普当导师。当然那会儿他是上本科啊，并不完全是那种所谓的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的这个导师的概念，可能或许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做个毕设
嗯、
啊，或者甚至说做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这个指导老师的那种概念。
嗯，
那选了这个导师之后，他就一路追随他的思想，一直坚定的用波普的方式来看待和思考这个世界。本来呢人家是哲学家，是纯哲学的一个思辨，结果呢让索罗斯这么没白没黑的天天的一通琢磨，反而逆练成功，打通了任督二脉，让他琢磨出了一套金融市场的理论。
哎呦，
这事儿怎么说呢，也没法去太展开，咱也不敢展开啊，展开越说越飘忽啊，就是自己我都给带飞了，
这都是些很抽象的理论了、
啊、对对，就比较抽象、
啊、可能得钻研琢磨很久了。
简单理解就是啥呢、嗯、他呢顺着波普的思路去关心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家到底是如何思考的。
嗯，
看到一个事儿之后，面对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呢，他老是从根上去倒，那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看到一个问题这样想而不那样想，把这个问题平移到金融市场来，不就变成了投资者心理学了吗？
嗯，
简单来讲，面对这只股票，大家为什么会去买它呢？为什么它的股价会涨？这背后的心理的这个动机和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说真能研究明白大家面对市场的时候都怎么想，那赚钱不就变得跟呼吸一样简单了吗？
嗯，
就提前预判所有人，所谓那个市场先生，
嗯，市场情绪，
哎、
啊，
他究竟往哪儿走嘛？
嗯，
当然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思考和反馈的过程啊，不是说我真的就在家里头不吃不喝啊，我还闭个股一个星期甚至三两天我就想明白了，不会啊，嗯、没有那么一蹴而就，基本上要终其一生去沉淀这个事儿。
嗯，
在学校这会儿，他也仅仅是开了一个小头，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而已。包括他刚毕业那会儿也不是直接的顺着这个思路就去做投资了，中间还拐了一个弯路，先去干了个销售卖包，
还卖过包、
哎、要先养活自己嘛、
嗯、
刚毕业之后可能工作也不好找，就只能找到这么一个卖包的工作，结果买不动啊，完全不是这块料，
这没有销售的天赋、啊、
对，算了还是去做投资吧，
嗯，
哪怕不是那么好找，那我也想办法。他确实到这地方啊，看到了他的一点韧劲了啊。卖包虽然卖不动，但是卖自己的时候确实是一包劲啊、
嗯、
他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写了一封求职信、
嗯、
一家不落全都挨个的寄出去，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其中有一家银行还真就给了他一个实习生干，他的金融生涯从此就拉开了大幕啊。
嗯，
他在这家后来从实习生也就干到正式员工了，干的是什么呢？专做黄金和股票套利的交易员。
哦，
干的怎么样呢？不怎么样，跟这一路走来学习什么的都挺像的，水平很一般，
嗯，
基本就没咋挣着钱。哎呀，这说话的功夫到这儿差不多二十五六岁了，
嗯，
年纪不小了，用他的那个标准来看，那就相当于是一事无成啊。搞学术，学术不中用；搞销售，销售卖不动；这搞投资，眼看着也不是那块料，咋整呢？
嗯，
换别人也要愁死了。但是索罗斯呢，起码还有一个优点，
嗯，
擅长分析，擅长思考啊，不是喜欢哲学吗？他又开始搞他那套哲学分析了，他就在这、
嗯、分析怎么回事啊？这
自个儿盘算，对、嗯。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嗯，
前两条命运，咱自己说了不算吧。后面那三条五读书是吧，这前头已经分析过，这已经读了是吧、
嗯、
那四积阴德哎拉倒吧，多年以后他们管我叫金融大鳄，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的，阴德也算是损完了，记不上。
这是啥，多年以后的都算进来。
这么一看就只剩风水这个变量了，
嗯，
一命二运三风水嘛，那还是换换风水吧。哎，结果没成想他换了风水之后，
嗯，
还真就转运了。
哎呦，
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觉得，哎呦，索罗斯真信风水？不是啊，是我一本正经在胡说八道。
就是这个风水是个比喻啊。
对，但是你看，那事实上，如果确实有这么一套理论，作为会有很多人外国人相信的这个风水，他如果自己也确实信，确实转了换了也管用，这事儿也能圆上。你本身你也没法证伪，
嗯、
对不对？
是。
好了，我私货夹带完了啊，就说他转运这个事儿。他是怎么换的风水，怎么转的运呢？
嗯，
他换了个地儿，他带着当时的全部积蓄5000美元，算了，伦敦这个伤心地我不待了，从伦敦直接转战纽约，杀进了华尔街。
嗯，
那位说了，在英国都不行，到美国这竞争更激烈，他就行了。哎，还真就行了，而且行的还很有道理。
嗯，怎么说？
他去华尔街干的啥？专门从事欧洲证券分析，给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这个欧洲投资的咨询，就是利用两边的金融市场的差异做这个套利。
嗯，
那这不是质掉针了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相当于我去非洲，
嗯，
教人说普通话呀，教中文的，
教人说山东话，你这个更有差异，
那可了不得了。哦，我就算在中国，我语文再不好，我到了非洲，那我是妥妥的专家级啊，
是是是，
是不是？那会儿。差不多1950年代，华尔街对于欧洲市场感兴趣的，说实话屈指可数，所以说还真就没人研究这块，也真没有几个真正懂行的。
嗯，
但他去了，撞了大运了，去了就是专家，张嘴就能指点江山啊。
嗯，
哇，他自己都懵了，用他话说，我那会儿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啊，你想我在伦敦干的那样呢，是不是？那我给他们指点江山，那好有一比啊，那就是瞎子在给盲人指路啊，这是索罗斯的原话了。
哎呦，
但是他们也听不出来啊。那我就
都不知道这个，
是吧？我就想说，当然他也没有想说，他没有，
你也没听过山东话呀，我就是跟你教成广东话，你也分不出来呀。
哎呀，就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呢，他真正没有胡说八道啊。
是，
主要还是他真确实赶上时候了，而且呢，他也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只不过就不是那么出挑，没有那么经验而已。
嗯，
那顺着这个势头，好好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进步努力也行。
嗯，
他就真的这条路啊就给走通了，慢慢的就站稳脚跟了。
哎，
30岁那年，他瞅准了德国安联保险一次不错的投资机会，就跟几家客户大力的去做推荐，结果真就让他看对了，安联的股票翻了3倍。
嗯，
索罗斯在那个小圈子里头就一战成名，名声大振啊，
这算是终于在投资行业有了自己的第一枪了。
哎，是。当然这个名声呢相比他后面的那个
是
都不算啥。
总有第一步啊。
是是是。那针对当时一个小小的普通的投资顾问来说很长脸了。那这眼看着就要打破玉龙飞彩凤了。结果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转过年来肯尼迪上台出了一个政策，不让美国人买外国证券了。
嗯。
他当时的主要业务就是这个呀。就是给美国人去推荐外国的证券啊，所以说对他来讲晴天霹雳啊，就把他的财路啪又断了。不过索性呢人家心态好啊，
嗯，
你不让干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干肯尼迪去啊，是吧？那我还是干哲学吧，还有那个哲学梦想呢，是吧？他又把哲学那档子事儿想起来了，反正好赖是没有太多活干了，他不是说所有的工作就只有这一部分，还能有一些其他的活，但是呢就零打碎敲的稍微挣一点了。
嗯，
那既然我这么工作量不饱和，我不如我就再追寻一下子梦想吧。
嗯，
刚咱也说了，哲学这个事儿若有似无的，终其一生他都在惦记，都在贯彻的。现在有机会了，那再去追梦吧。哲学梦想怎么追呢？他又把没写完的那本书给掏出来了。
哦，
前后花了2年的时间，重新的捋思路，改框架，整个的又给润色了一遍，然后正而重之的回到英国，双手捧给了卡尔波普，就他选的那个导师。
是，
波普说：“哎呀，你谁呀？
是不是导师到底？”
所以我刚刚着重解释了一下，就是本科的那种，他不是说真正像研究生博士的，
可能指点了一下，大家一起做了个短期项目，
哎，对对对，
那种就是就我们理解很，你去本科加了一个俱乐部，
哎，
实验室。跟着做了个项目，人那么多，老师
跟老师接触了一下，是吧？你看老师这么出名的人，有很多学生都是慕名而来的，所以说没有太深入和长期的持久接触，他过了这么好几年了，他有点记不住了，所以当年的索罗斯多少有点剃头烧子一头热的那种感觉。后来90多岁的时候，这卡尔波普还接受采访说到过索罗斯，哎呀，说起来呢，就我不能算是他的导师，说这个事儿啊，确实当时记不住他了。如果他后来一直都说我是导师的话，那是他人好啊。
对，这也是挺实在的一个老师。
那到了这个时间点，他又回去把这个作品交给卡尔波普。卡尔波普依然很有耐心，也很热情的给予了他非常的积极的鼓励。 那指导呢估计也没指导多少，主要是鼓励、小伙子加油，你这可以继续啊。但可能恰恰也是因为你谁啊这句话打击到索罗斯了，一看态度，哦，原来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啊，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积极性
难过，
就没有、没有那么大了。据说啊，从另外一些那个非这个传记的内容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他又偷偷的把那个书给了波普之后呢，他去波普的办公室把那本手稿又拿走了。
这是属于什么心态呢？
从这个角度的分析说的是，他可能对于这个事情太慎重，觉得我或者还要再改一改，或者呢有点经受不起这么大的一个
挫败、
啊，对对对，就怕万一人家不喜欢或者发出来怎么怎么着呢、
就过分紧张了，
对
对
对对，就这个事情他其实是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的患得患失，所以这本书到了都没有出版。
哎呦
啊！至于他后来拿走之后有没有跟出版商接触过，有没有试图发表，还是说一直就没有拿出来，这事就完全不得而知了，这就属于未解之谜了。但是他后来真正的功成名就之后，确实写了好几本书，据说都是由此萌芽的，从这本书里都能找到一些源流的，也算是通过另一种形式把这本书给发出来了吧。不过至少这会儿他的这个哲学梦想就算是再一次的夭折了。那没事儿，这边哲学夭折了，我再回去继续上班得了。
这就是跟童年的经历一样嘛，这儿不、这个办法不成，那就下个办法。
哎，就再换。
天无绝人之路。
对于是他就又回到了华尔街，换了一家头部的券商去当分析师。主要还是处理外国证券的业务。其实说起来呢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这次呢是分析师了啊，这个干的具体的活有点不太一样了。这回依然干得不错，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干到了公司的研究部的主管。
哦，
你看跟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学习不行到现在已经有所差别了。还是重点就在于他到了华尔街之后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做投资分析的这个根基给打起来了。这回他就确实有点人中龙凤那个意思了啊。其实做到主管呢靠的还是那三板斧，主要就是研究跨境投资，只不过呢能力和人脉确实不一样了，已经是正经的专家了。索罗斯终其一生的重要的竞争力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于他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动态，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撞到他的窗口上了，他可以去通过对全球局势的了解来判断各种金融和政治事件将会对全球各个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好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南美的蝴蝶扇个翅膀，那边哪哪哪就要刮飓风了。而他就能看见蝴蝶扇翅膀的时候提前意识到那边要刮风，简称能窥斑见豹，见叶知秋啊。
是，
那既然这浑身的本事给练成了，那我就必须要好好的施展。所以说他呢就撺掇老板在公司新成立了两家离岸基金，全部都交给他来负责。这里头其中第一家叫做第一老鹰基金 First Eagle Fund， 这属于多头基金，简单讲呢就是靠做多来挣钱的。这第二家基金呢叫做Double Eagle Fund 的双赢基金，它属于对冲基金。索罗斯说起来也算是对冲基金的先驱之一了。另外呢，在一些语境之下，他也是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第一人。重点就是这第二个啊，就这个双赢基金，其实是他用自己的钱搞的，相当于挂靠在他那个公司名下的。说起来呢，有些语境是什么公司的，但其实是他自己的，他掏了25万，然后从他认识的一帮欧洲阔佬那儿募了600多万，就风风火火的搞起来了。他不是做的都是欧洲那边的研究嘛，跟欧洲的很多有钱人、已经是这个有这个人脉了。这才是索罗斯真正的发家致富的开始。而且要拨动这个发家致富的开关还差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吉姆罗杰斯。
这位
跟索罗斯说起来就有点巴菲特芒格一样的那种搭档性质了。乔治索罗斯加吉姆罗杰斯当时被很多人称为华尔街有史以来的最佳投资拍档。那毕竟巴菲特和芒格也不是华尔街的，而且呢也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稳稳的压住他们的。
是，
来介绍一下他这个搭档吉姆罗杰斯。这位呢本身就是美国人，5岁就开始经商了。
五岁，这惊的是什么伤？
说起来，巴菲特也算是叫做五岁半就开始了啊，就去卖什么饮料，卖口香糖。
嗯，
那这位是干啥呢？在棒球赛场上捡空瓶赚钱。
嗯，
这基本上就是他最早的财商启蒙了。
嗯
啊，跟巴菲特有很多相似之处。完了呢，比巴菲特还牛逼的是，他六岁的时候就从他爸那儿借了$100当启动资金，买了一台花生烘烤机，然后略施小计，拿到了在少年棒球联合比赛之上出售饮料和花生的特许权，这生意就这么做起来了。听起来很传奇，但事实上养过孩子都知道，六岁他懂个啥呀？
嗯，
背后估计还是他爸在培养他的财商，
嗯，
哎，在指导的。只不过呢，就是以他这个独立人格的这么一个面貌来做这个事情。
嗯，
六岁开始陆陆续续的在这种比赛上卖，卖了五年之后还清了从他爸那儿借的$100，自己落下了一个烘烤机，完了在银行的户头上还存上了$100。
嗯，
你看从小就这么个培养粉，那还了得呀？
嗯，
肯定是投资各方面的意识啊，再加上有天赋啊，
嗯，
慢慢就建立起来了。确实这个天赋啊，说起来应该是比索罗斯最起码从小看起来要强，因为
起步要早啊。
哎，他是耶鲁和牛津的双料的高材生。
哎呦，
前后学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牛津毕业之后呢，当了两年兵，然后正式的也杀入华尔街了。
嗯，
他和索罗斯在华尔街碰头，说起来是1970年，这算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了啊。当时是索罗斯把他招进这个双鹰基金的。就是挂靠在公司他自个儿做的这个对冲基金，两人一见面那就是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妖，双剑合璧，无往不利。
嗯，
从他俩最开始搭档，投资成绩就特别好，一直都是哗哗挣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但是之前都没咋说，现在就直接但是。
就一句话，投资成绩很好，哗哗挣钱。
嗯，
结果这钱没差不多也没挣几年吧，两年左右，行业监管政策有变。
哦，
这就跟他前头那个，你看他前头那个也是，哎，眼看有起色了，结果呢赶紧逼上台了。
对对，金融也是一个太受政策影响的。
是是是，这回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不允许他们从公司收益里头提成了。你再大的本事，你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走了。那于是他们就想来想去离开公司。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那其实就相当于之前那个双鹰，也某种意义上就算他们自个儿的了，
是
只不过就把他再带出来，那不管是新成立也好，还是顺着那个脉络来也好，都有一定的传承性啊，一脉相承的。从此这俩人就开始打破羽绒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了。
嗯，这回真的了。
嗯，当然他们确实也是下功夫啊。
嗯，
要做投资嘛，少不了都得下功夫。他们订了30种商业刊物，收集了1500多家公司的财务数据，每天都要分析20-30份的财报，从里头找机会啊。那事实上，他们确实特别善于能够发现并且抓住每一次赚钱的机会。
嗯，
比如说71年，他们豪赌日本股市，赚了1倍；72年踩准了美国银行股翻身的风口，一笔又挣了50%；73年又看上了军工股。于是呢，俩人跑去跟国防部官员啊，包括美国军工企业承包商啊，一通的旁敲侧击，请客吃饭交流啊，感觉嗯，确实跟我们判断差不多，时机到了，果断出手，又是赚了一大笔啊。
嗯，
就类似这样的例子，那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不做一一的展开了。
嗯，
总之大家听完之后就知道，他们确实抓住了很多机会，而且很敢下重手，很敢去赌，当然。事实上是赌，在他们看来呢，有一定的确定性，而且这还只是做多挣到的钱，他们还有一个终极大杀器，
嗯，
就是卖空。
哦，这个说起来，可能很多人就
哎就有
知道一些故事啊。
对，这索罗斯作为一个金融大鳄，那真正为什么变成大鳄，还是赫赫威名在做空这个市场建立起来的。
嗯，
当然早期比较经典的案例是他做空雅芳，活活赚了5倍啊。做空这个事儿呢，咱也不一一的列举了，就看一下总成绩吧。
嗯，
俩人合作前后一共是10年，
嗯，
1年都没有亏损过。双鹰基金是蹭蹭的每年都往上涨，你想连续10年，那你不服不行啊。70年他们的公司净资产是1250万，到了80年是3亿1800万。10年下来公司总获利3300多， 同期的标准普尔综合指数只涨了47%啊。
嗯，
这个期间真正的算下来的话，从另一个这个口径来算，平均年复合收益高达37%。
嗯，
同期也有人做过数据的对比，当然这个不见得那么的严谨，但是完全可以拿来说事了。巴菲特是29%，彼得林奇同样也是股市里头的一个传奇的这个作手啊，30%，他37%啊。嗯，为什么能够这么厉害呢？用罗杰斯自己的一段表述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不怎么关心一个公司下个季度的收益到底是多少，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会改变某个行业或者某类股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嗯，
说白了，他们看的还是哪个蝴蝶在扇翅膀。
而且这个又把自己之前这个读书时候的经验、过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全用上了。
哎，又用上了。
嗯，
所以说这一辈子都在来回的练他这个大法啊。但这事呢，其实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讲大道理，大家都觉得嗯非常对。那真正怎么操作呢？很难啊。而且你说到底，只要身在市场，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的用自己的方法去找标的，去找金子，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那凭啥你就总能对呢？对吧？还得凭本事啊。
嗯，
但话说回，你就算是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回回对，对吧？市场呢永远都有不确定性，没法保证下次一定准。
是，
所以说基于这样一个认知，索罗斯在79年还给自己的基金改了个名，叫测不准基金。开玩笑，开玩笑，
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怎么就那么喜欢物理学了呢？这
他就是因为喜欢，也不是说喜欢物理学，确实是因为这个原理，就是海森堡的这个测不准原理，
是，
就起了个很有格调的名，叫量子基金。
哎呦，对呀、啊，这一对应，大家就
知道了，
稍微知道一些那个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发展，就大概知道，
是
那个也是。很震撼物理学界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确实测不准。
简单解释一下吧、啊、就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你没有办法同时准确测量一个粒子的动量和位置。这种不确定性它不取决于测量设备或者环境，它就是跟量子物理学本身有关的。
哎，就是微观世界跟我们想象的牛顿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没有那么严丝合缝的一个公式套上这个粒子怎么运行，它不存在这个。
是
啊、
嗯、包括光的波粒二象性这些啊。改成量子基金之后啊，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积阴德五读书。
六名八相七进食。
就整天传播一些什么东西，这是。
多次强调这些东西呢，你不要迷信啊，不要掉进去啊。
不要掉进去，你看索罗斯就这么成了，你可千万不要掉。
哎，索罗斯一看改了名还真就有用。79年改名，
嗯
,80 年立马就业绩翻番。
哦，
立马就搭档翻脸
啊！
首先业绩翻番这个事儿是这样啊，80年量子基金业绩增长了102.6%，
嗯，
这是俩人搭档之后成绩最好的一年，当然也是最后的一年。
嗯，
那为啥好好的要拆伙呢？
嗯，
好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用人的分歧，这公司发展壮大了，以前最开始可能他俩人再加一个助手，后来呢，两个助手、三个助手、五个助手。又不够了，
嗯，
就得不断的往里招人。这索罗斯他本身不擅长搞管理，就嫌管人太麻烦，于是呢一甩手就把招人和带人这摊子事儿都甩给罗杰斯了。
嗯，
那甩是甩，但是又没甩全，最终决定权那这个人员到底是去是留这个环节，他还得亲自再过问一下。罗杰斯本身自己也是有主意的人，最重要的是俩人选人的标准又不是特别的一致。
嗯。
他这个搭档罗杰斯更喜欢那些聪明的品质好的，你哪怕对于华尔街没啥了解、嗯、也没关系啊，你是生手没关系，甚至他更喜欢你是生手，俗称你腿子、
嗯、
啊，你一张白纸，英雄不问出处、本身只要是可造之才，你没沾上华尔街那些臭毛病，慢慢的我能给你调出来，我能给你带出来啊。但是罗杰斯呢，他就更认同一些名校学历，他觉得能从名校混出来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已经经历过这么一番风霜雨雪了，你别管什么品质不品质，你没法考察他的品质不品质，怎么着你还都在面试的时候完了地下扔几张纸看看谁去捡啊。
哎呦，这个破，这个也有点年头了啊，
是
之前大家经常讲的是吧，你面试的时候要注意礼仪啊什么的。
说不定哪个董事长就扮成了扫地大爷了，
最后都是一些短剧爽文的剧情了。
对，那总之呢，这俩人就是选人用人标准不一样，
嗯，
话语权又不明确，
是，
那就起冲突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
价值观不一样也很正常啊。
对，他本来其实就想走了，只不过呢，这个罗杰斯在挽留他，那我再干一年吧。结果没想到这一年没干几天，就又出问题了。
嗯，
什么问题呢？主要的导火索来了。79年底的时候，索罗斯啊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给盯上了，直接在地方法院起诉他操纵股市。
哎呦，
主要就是说他做空一家公司的时候啊，手脚不太干净，有欺诈行为，违规了。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各种各样的规矩很大的，我们作为普通人，说实话有些时候不光看不明白，你就是给你讲明白你也觉得，嗯，这个为什么会出问题，但事实上它就是有问题啊。在资本市场当中必须要按这个规矩来。
嗯，
那有些时候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
嗯，
索罗斯一看呢，盯上了，怎么办呢？嗯，哎呀，我就和解吧，要不啊，讲巴菲特的时候，其实也聊过这个和解这个事儿，相当于高高落起，轻轻落下，稍微的打个五十大板，完了你认个错，
是，
这事儿呢，就算是给你过去了。
嗯，
所以他就准备这么干，准备跟 SEC 签一个认错书，然后呢，把和解金一交，这事儿啊，也就算是平了，就不用再去打官司。再去费那么多的精力，万一输了，那赔的可就多了。
嗯，
啊，这就是两码事了啊。但是他做的这个决策，搭档罗杰斯不同意。
嗯，他觉得应该高高举起，高高落下，
要干死我们才行。我们不经历风云，哪能见彩虹？他说，
嗯
，SEC 这就是要搞我们啊。
嗯，
啊，这就是看我们挣钱了，眼红了，这是。
嗯，
啊。我们没有错，凭啥要认这个错？凭什么要跟他退一步啊？就跟他干，跟他打官司。哎，我们行得正，坐得直，我就不信他还能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指桑骂槐了他们啊。
这怎么哪来的俏皮话啊。但是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我本来以为罗杰斯是属于那种可能
更软一些。
更软一些。但是这么想想也有道理，就是索罗斯他肯定是更实用主义的。啊，怎么能解决问题怎么来。
对。
啊，
而且呢，站在索罗斯的角度只能这么解决问题。
嗯。
为啥呢？他们是不能指鹿为马。
啊。
但我就是马。我就是怀呀，
嗯，
我确实是违规操作了，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哦，这事儿罗杰斯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罗杰斯一听啊啊，我一直拿自个儿当守法公民呢啊，你这我这是被又当又立了呀，我这是啊，
火，
哎呦，给他气得好悬没背过气去啊，
嗯，
他说老索呀，你差这俩钱吗？你完全没有必要搞这些啊，
嗯。
我跟你说，最起码对我来说，我的名誉是最值钱的，我要脸啊！前前后后他可能因为这个事要赔个几百万吧，不知道挣了多少。他说这几百万跟我的脸相比，那就根本就不叫个事儿啊！结果索罗斯说：“
嗯，
很抱歉，对我来说叫个事儿啊，或者换个说法，对我来说脸没有那么重要
啊。”是是，这基本上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有这种对比了，
哎，
他们就大概知道他这个性格，
这俩人风格不一样。
是是是。
其实不光这一个事儿，后来呢，这罗杰斯发现索罗斯还有其他的一些骚操作，
嗯，
也是明显的，不光违背规则啊，有点不是那么地道的。
哎，
那事已至此怎么办呢？
嗯，
罗杰斯说：“那我走吧，我不干了，是吧？这脸实在也挂不住了。完了，咱这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俩人就分道扬镳了。
嗯，
哪怕是分道扬镳，最后分的也不是很体面。
哦，
索罗斯。”还是不想他走的，前面咱也说过，也挽留了他一年嘛。但是一看他油盐不进，这回说啥也不听，必须要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了。
嗯，
那索罗斯自己也烦了，行，你走，但是我量子基金不是谁想来就能走啊，你人可以走，合伙人的股份没了
啊，
这些年没付的利润提成没了，你滚吧。
火。这有点狠了吧，
这就是
哎呀
不讲道理了、哎、
是啊，
而且呢这个道理他也不是想不讲，他不讲就能不讲。最后罗杰斯通过律师稍微的施加了一点这个强硬的手段、
嗯、
还算是把他量子基金所有的股份拿回来了。索罗斯自个儿心里有数啊、
嗯、
真打官司打不赢，所以说最后还得乖乖的交出来。完了罗杰斯呢前脚拿回这些股份，后脚就全部清空了，一分不留，过往不恋、
嗯、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此处稍微声明一下、
嗯、
以上这段原委的回溯描述来自于罗杰斯、
哦
啊、 来自于索罗斯搭档这边。
对，对，所以他这么表述，可能这里面也有一些
有没有自我美化，不好说啊，
是
不是还原了全部的真相？那我们不得而知了。
嗯，
因为索罗斯自己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
自己的说法
的表述。
哎
哎，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信息可以用来做参考啊。
嗯，
那看罗杰斯这边离开了量子基金之后呢，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还当了一阵子的客座教授，自己呢也陆续的在做投资。咱说华尔街有一个啊所谓的华尔街三大投资大佬的这么一个说法，
嗯，
第一巴菲特
是
把他算作华尔街的，第二这个索罗斯，第三、就是这罗杰斯。
芒格怎么办？
对，没把它放进去。但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已经有不同的说法。
对对，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评法啊。嗯、
罗杰斯呢之后自己陆续也在做投资，还挺出名的。有一个事儿是先后做了两次环球旅行。
嗯，
第一次在1990年他骑着摩托车去了50多个国家，花了接近两年的时间。第二次呢是在1999年他开着奔驰旅行车用了三年的时间走了116个国家。从冰岛出发，经历过美国、日不是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非洲、南极、澳大利亚、南美洲，最后回到美国，
嗯，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呀！
哦，当时还是打破纪录的呀，
很潇洒呀！
嗯，
而且呢，每到一个地方也不白玩啊，那都得学习一下，
嗯，
了解一下当地的物产、历史、政府什么政策、证券市场，甚至是黑市的交易，都要了解。这一圈转下来他发现、哎呦，原来全世界啊遍地是黄金，挣钱的机会太多了，以前格局还是小了。
嗯，
确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这儿体现的确实就很明显了啊。
嗯，
所以说呢，这过程当中他就创立了一个叫做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他自己做了一个指数，从98年8月到06年6月一共上升了 263% 吧，说起来呢也还是有成绩的啊。巴菲特曾经有一句话这么评价他，说罗杰斯把握大势无人能及。
嗯，就还是跟前面说的串在一块
儿，
他能够看清楚这个非常就宏观的视角上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对、
啊、这些蝴蝶这代表着哪个地方的飓风啊，
是是，就这个意思。
嗯，
完了呢，这个罗杰斯呢他跟中国走的还挺近，他两个小女儿都能讲一口特别流利的中文。
哎，
当年上过央视的。
是是，
哎，
这
么有印象。
现在短视频平台偶尔也能刷到，
还能刷到。
最近又说了几句话，还恭喜你发财。对
吧他大爹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嗯，
这个不作为今天重点。那我们还是说回索罗斯。
嗯，
80年搭档前脚一走 ,81 年他后脚就踩坑里了。
嗯，
充分说明搭档很重要啊，这个罗杰斯还是有本事。他怎么踩坑里的呢、
哎、
投资美国长债判断错了形势，亏了 20% 多。这是量子基金史上首次亏损呐、啊，直接后果就是基金遭遇了挤兑潮，大批的投资者都弃他而去了。一看一年过赔了20%，我是来想挣钱的呀！过去十年你们是怎么挣的、啊？然后你给我赔20%，你对得起我吗？
是
啊，很多人都走了，抽走了差不多一半的资产，快2亿没了。
哎呦，
嗯，这一下给索罗斯也整 emo 了。哎呀，难道我真的不如罗杰斯？没有开玩笑，算了算了。要不我还是重拾哲学梦想吧，不干了
啊！都到这时候了，还要重新的来，这什么呀？
81年，
嗯，
他把剩下的这个资金委托给别人先打理着，
嗯，
又开始给自己放假了，真又回去搞学术了，
嗯，
一边放假一边放空，一边呢，确实是又把哲学那套拿出来，用他沉淀了这么多年的所有的精力，再加上他的这个开放社会的想法，
嗯，
重整了一下他的投资思路，确实。静下心来想是有用的，
嗯，
成体系的把他的哲学投资理念又往前推了一大步。这会儿我们就要说说他暂时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整体的体系了啊。
嗯，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有理性的，市场运作也一定是有它的内在逻辑性的，每一只股票的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计算得到精确的数字，而且它的价格也会和公司未来的收入预期保持一个理性的相关关系。
嗯，
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可以根据这种认知理智的去挑选出最有价值的股票进行投资。
哎，
你看这就是非常符合价值投资的理论。
是啊，这个巴菲特应该竖个大拇哥了、
哎、
啊。
这个呢就叫做有效市场理论。
嗯，
它呢假设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基于理性的一个市场，所有人都是基于所有的这些数据的理性来进行投资的。但是索罗斯 他发现这都是扯淡啊，
不这么认为、
金融永远不可能像数学那么优美，那么严丝合缝，金融市场永远是动荡的、混乱的、不理性的，它没法去套公式的。
嗯，
什么东西决定股价？股价的决定因素，你与其说是投资者根据说客观数据搞出来的这些个判断，你还不如说是他根据他们自己的心理感觉做出来的判断。
嗯嗯，这就是跟前面提到的所谓市场情绪啊有一些关联了，
有必然的联系啊。
嗯，
你对这家公司完全都不了解，你哪怕就是盲人摸象一样的对这家公司有偏见，你哪怕离事实再远，只要这么想的人足够多，那也一定会对股价造成影响。
嗯，
说白了，观测会影响结果，股市就是薛定谔的猫。
嗯，
但是薛定谔说，哎，你不能抄我的呀，我这猫可不是用来测股市的，你要测你自己起个名。于是索罗斯就给自己的理论起了一个名，叫股市的反身性。这他有一套的理论，这个整体的理论呢叫做反射理论。具体说起来，最核心的，股市有反身性，以此来表达认知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这个反身就是我的认知其实也会影响到现实，我觉得你将来一定牛逼，说多了你也信了，将来你还真就牛逼了。
那最典型的就是星座嘛，对吧？
哎，
你就天天说自己处女座，你说个十年你试试，
就活成了金牛。
哎，
没有没有。就由这个理论出发，他终于写了一本书，叫做《金融炼金术》。
嗯，
说起来还挺出名的啊，可能也有不少人看过。看完之后，很多人都会吐槽：“他妈这是什么玩意儿？看不懂。”他呢？咱不知道，他可能是思维跟别人不一样，前头那本书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写出来的东西啊，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懂。他还专门找人给他调，哎，去给他去当编辑
润色、
哎、对，润色，
给我改写一下。
对对对，结果呢改写完了之后还是不行，那编辑都有点挂不住脸了，他编辑的朋友都说，你不能给他好好改改吗？那编辑说，你是治不倒啊，我跟你说，我这已经是努了大劲了，你要是看看他之前那个版本，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个啥水平了。
就没法改，就是。
这确实就是表达的，或者叫做能力啊，或者叫做风格，确实有点不那么贴近大众平均水平啊。
嗯。
这是一个小插曲啊，说回来，他最核心的这个理论就是反身性。但一说道理大家都懂，就像前面讲的那些大道理一样。
嗯，
最后还得看这个道理他到底怎么能用到投资里面去赚钱呀、啊
哎、这个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
哎啊、这就得看看下面这个道理。他解释了一下怎么用。他说，每次我做了一笔错误的投资，或者说市场当中将会有不好的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背疼。背一疼我就知道要出事了，我就马上做调整。就这么一个反身性，
什么玩意儿？这是
听起来又像是胡说八道，开玩笑哈。
对，就是宋江生暗疮，一是全靠预言了。这晚上还有人托梦呢，这是。
但这是真事儿，
嗯，
而且确实是他自己表述过的。市场上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变成了市场当中的一个梗。他自己呢，其实做过进一步的解释啊。
嗯。
为什么我的背疼和市场的反身性是紧密联系的呢？因为反身性确实导致市场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那不确定性就会对于投资者产生压力。
嗯，
就是你投是投了，但是你自己其实是能感受到冥冥之中的一些可能会产生的变量因素的。这种因素多了之后，你就睡不着觉了，那你就害怕，这压力越大，这背上感到的疼痛就越大。
嗯，
这是压力转移到我的背疼了。
对，这就是所谓睡得好觉理论。
嗯，
就你就判断你这个工作到底体验怎么样，你看看你晚上睡不睡得好觉，你睡不着觉，那你的这个很可能你在做一些良心过不去的事儿。是，
那良心一过不去，背就开始疼，他就会知道，嗯，肯定是哪儿出错了，我就必须得做点什么调整一下。然后呢，他就做了，然后呢，他就对了，
嗯、
哎，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这个钱呢，还真就让他赚着了。
嗯。
虽然还是用这个有点偏玄学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说实话别人也很难复制，但是呢在人家自个儿身上那确实不是开玩笑，那毕竟成绩在这摆着呢，最起码他自己能用得了，他自己会用、嗯、后面啊他又80年代做空美元，做多马克和日元，终于又翻身了，狠狠的又赚了好几笔、
嗯、是，
然后转头就又赔了。
嗯啊，
你还记得咱说这个他总结这个理论之前是因为他不是赔钱嘛，心情不好才去总结这个理论。
对啊，
总结完了之后回来挣钱，挣完了之后 又赔钱。为什么呢？这回又是因为赌错了方向，赶上了华尔街大崩溃，前后赔了六七八个亿啊，最狠的时候一天就蒸发两个亿。
哎呦，
这一波当然也是因为他运气不好，美国股市下跌了 17%， 他的量子基金缩了 26%， 可以看得出来他肯定是更激进的，比美国股市赔的也更多。
嗯，
哎，一看，哎呀，要不还是继续搞哲学吧。
还想这事儿呢，我那个稿子翻一翻，能不能翻转，我重新给老师看一看，老师说不定过20年又记起我来了。
哎，还有戏啊，老赔钱了。你看说到这儿也能感受到了，还没到他最辉煌的那个时刻，就已经经历过多少次的起起伏伏了啊。
嗯嗯，
就说明韧性确实还是很强啊。
是，
但是这次没有说真正的又抛家舍业的回去搞哲学。
嗯，
到这儿其实已经练得差不多了，有点金刚不坏那个意思了，赔钱也没事儿啊。那会儿用索罗斯的话说，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而对于我来说，认识到错误，这本身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嗯，
他就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嗯，
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卡两次。
哎，
所以索罗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从来不会感情用事，向来很理性，甚至理性到冷酷。
嗯，
接下来举例说明。
哎，
这就该到他真正的成名之战了。
嗯，
但是这个成名之战跟很多人了解的那个还不是同一战。
哎，不是东南亚，
那个要再往后。
嗯，
说起来，这是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索罗斯在大不列颠画了一个圈，他要和英镑展开一场生死对决了。
嗯。
英镑呢，说起来20世纪之前一两百年吧，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原来呢也是金本位的，跟黄金挂钩的。
是。
然后呢一战再加上29年经济危机之后啊，慢慢的维持不住了，开始换成浮动制。全球地位呢也开始慢慢的不断的下降了。
哎，
说白了没有根本性的给他背书的支撑力量了。
嗯。
当然一方面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二战之后呢，为了缓解欧洲各个国家千年以来的各种的内部冲突，专心的大家绑到一起去好好的发展经济啊，这发展才是硬道理嘛。所以说呢，这个欧洲的主要的一些国家彼此都绑到了一条船上，十几个欧洲国家成立了欧洲共同体，后来呢在92年2月签署了一个叫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嗯，
逐步的就建立起了这么一个货币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这么一个计划。
嗯，
根据这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呢，欧共体国家应该首先致力于保持相互之间的汇率稳定。
嗯，
所有成员国的货币都彼此盯住，当然主要是跟德国马克来挂钩啊，把马克作为一个主要的锚，本国货币对于马克的汇率呢只能在一个小区间之内波动。
这都不是那种硬绑定，但同时呢弹性 也没有让你弹性太大，
对，
框一个范围嘛，
哎，区间浮动，先稍微的这么并行一段时间，先试试中间有什么问题先解决，解决的差不多了，有这个时间表的，到1999年大家统一改用欧元。
嗯
啊，这是一个慢慢融合的这么一个过渡期，这么一个过程啊。本身呢其实想的是挺好的，但是这个联盟的条约它约束力有限，这个过渡期呢并不是条分缕析，真正的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说的那么清楚的，他给了一个远期的目标，但是没有分配具体的责任和怎么去执行，这就容易出现什么情况，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不出事大家都好，慢慢的向最好的结果去靠拢，但是一旦有问题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嗯，
具体来说90年前后欧洲国家的发展的步调那肯定还是不太一致的，那个时间点刚过9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发展都是放缓的，所以说呢需要降息刺激一下经济。
嗯，
但是唯独德国就不太一样，东西德合并之后一片大干快上之风，蹭蹭的就往起窜呐，这经济就有点过热了，通胀就有点抬头了，对他来讲他就得加息控制一下了，一边加息一边降息，那你就导致其他货币对于马克其实不可避免的都在贬值了。
是，
完了他们又得维持这个汇率区间，所以就只能动用外汇储备来稳定这个汇率，
那就连锁效应嘛。
对，那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那国家发展步调毕竟不一致，早晚要维持不住的呀，所以说英国这边呢就跟德国打招呼，希望德国给照顾照顾，你别光自己往前窜是吧，你让我们硬赶你赶不上啊，最后拖着我们哈哈拖秃噜皮了，我们也赶不上你啊，就拖着在地下跑，对吧。
嗯，
你呢你也稍微的等等你的灵魂，不要因为跑得太快就赶不上了、哎、你也降个息是吧、 让兄弟们喘口气。
嗯，
行不行啊？但我说滚蛋，我管你那个，你自个儿不争气，还指望别人回过头来给你擦屁股
啊？
我是那当保姆的人吗？啊，不管啊，不管。那不管，这汇率就很难了。
嗯，
大概率这个区间就要维持不住了。那汇率要变没问题，但问题就是在这个整体的框架之内，你不能去大变。你大变之后，将来小不是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
大变之后，
你将来九九年你就完不成那个中期的这个目标了。
嗯，那个叫巨变
啊，
就给
将来就没有这个巨变了。
对，就是电影巨变嘛，对不对？电影巨变以前叫电影大变，你这个不知道是吧？
哦，这个不知道。哦，他以前叫电影大变。
对。
最开始的时候叫大变。那简单的交代了一下背景，现在呢，这个时间点就卡在了，继续按这个趋势走下去，谁都不管谁，
嗯，
这个汇率区间大概率就要维持不住了。这个时候，索罗斯闻着味儿就来了，
嗯，
那意思，哎呦，你这早晚要掉队啊，你早晚要贬值啊，你不如就让我帮你一把吧，我给你添把柴火，咱一步贬到位，好不好呀？
嗯，
说白了。他就是看到了英镑的贬值的趋势，他要做空。讲到这儿，咱就得好歹的稍微的多少的解释一下，介绍一下做空这个原理到底怎么回事了。
哎，
但明白的自然是明白，但是涉及到这有些朋友之前也并不关心啊，并不了解投资这块啊。
哎，
嗯，简单一说，当然不了解呢也有原因，因为 A 股做空机制不健全。融资融券也有很多的限制，所以说呢，大家平常说实话啊，在自己的哪怕是股民操作的时候也接触不太到，所以就不熟啊。很多人或者说更多人，中国的老百姓认知当中，炒股赚钱，咱就是做多，是吧？做多呢就是低买高卖，大家都盼着股市要涨才行。我觉得这只股票要涨了，
嗯，
我100块买进一股，等它涨到200的时候，我卖出去里外里。我不就挣了100吗？
嗯，
这就叫做多赚钱，对不对？
哎，
但其实反过来也能挣钱。
嗯，
我一看，哟，我觉得这只股票要跌了，我先找人去借上一股股票，
嗯，
揣到自己兜里，然后呢，拿着这股股票到市场上，现在不是100块吗？我100块钱一股，我卖出去，
嗯，
我先赚回这100来。等它跌到50块的时候，好，我再从这100里头，我再掏50块出来，从市场上把那一股买回来，我再还给人家。开始我这一股是找人借的啊，
嗯，
我现在拿着50块钱买回来，我再还给人家，这样股票这个事儿清了，对不对？但是里外里我这兜里，
哎，
落下了50块钱，
是，
那我这不就挣了50吗？
嗯，
好，问题就是找谁借啊？
嗯，
有市场机制的，一般呢是管券商借，这就是咱刚说那个融资融券里头那个融券。
融资就是拿钱嘛，融券
拿钱
就是拿这个证券啊。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还要考虑资金的各方面的成本。那现在我们回到索罗斯啊，他既然预计英镑要跌，那先干一个事儿，到处的去找人借英镑来抛售。
嗯，
先把英镑借过来，我往外卖，等英镑真跌了，我再用更便宜的价钱。低成本的买回来，
嗯，
还回去，这钱我不就赚下了吗？所以在他的角度，他是盼着英镑你快点跌，你使劲跌，你多跌一点，我就多赚一点。当然，其实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他还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胃口的，他不是一上来就直接对英镑下手的，他先搞的是瑞典、芬兰、意大利这些，
嗯，
结果呢，发现一打一个准，把把正中红心，我做空哪边的货币，哪边的就夸夸的往下跌，是真的是没少赚。于是呢，他这个胆子就越来越壮，最后盯上了英镑。
嗯，
好，现在准备要开始跟英镑正面交锋了。索罗斯这仗的准备可以说非常充足，就是 all in 的一个状态啊。他不光自己 all in 了，他在想方设法的调动市场所有人的情绪，拉所有人入伙。所谓众人拾柴，火焰才高啊。他怎么做呢？不断的通过媒体演讲、发分析报告等等这些个途径，渲染一个气氛：英国不行啦，经济前景一路的悲观呀。挺不住了，英镑指定要爹妈不认了，
嗯，
爹的妈都不认了，不要犹豫，跟我一起行动起来，做空的。
对，你听这个劲儿，你就大概能知道为什么索罗斯被很多人讨厌，就是因为做空这件事儿，它本身就跟唱衰有关系。
对，
那人家当然都觉得你往把一个东西往好了说，当然也有的时候会让人那个，对吧？就家破人亡。
嗯，
但是至少听起来你感觉这个情绪是对的。
对，
你突然跳出来一个人说，我跟你说杭州房价可完蛋了，
嗯，
啊，你现在有手里有房子了，我可跟你说都砸手里了。那可能他就是为了做空，对吧？但是 这么一听就不好听嘛，
是，
就可能很多人觉得你是这个要跟经济发展跟大家乐观精神对抗，
天生占道德低位，而且大部分的人投资他不是像索罗斯这样的这个全球性的布局啊，都是在自己国内，哦你不爱国，哦你不看好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
是啊，你这又绑上另一层价值观了，
对，
嗯，
那他现在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跟他绑在一条船上，觉得不行要跌，咱不管别人先管自己，我先跑啊，还记得刚刚我们说的股市的反身性吗，
嗯，
对吧，所有人都要跑的时候，那不跑也得跑了，对吧，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确实有一些情绪到了的时候，任何时候市场都会出现这种踩踏和挤压。另一个层面呢，真正在市场上投资的人，很多人也是聪明人，人家不是真的傻，大家也会分析，之所以会有很多人最后愿意跟他一样来做空，是因为什么呢，英国这边的底牌是摊开的，英国政府的角度或者是英国央行的角度，它的终极目的它只是想维持汇率，它不是要打爆空头，
是
不一定要打爆空头，我不是说我要往上拉，比如说拉到德国马克跟不上我了，不是的，所以说就算跟着索罗斯做空失败了，风险也没有那么大，
相对可控，
哎，对，能看得到边界，但是一旦成功了呢，那究竟要空到啥程度，那是空到姥姥家还是爷爷家呢，那可就很有想象力了，
哎，但这算出来数学期望杠杠的，
对，所以大家就搭一道顺风车跟着他做空，何乐不为啊，
是，
嗯，这就坏了，英国这边就属于是运去英雄不自由
了，嗯，
虽然说就已经是英国政府在跟他直接面对面的喊话了，摆开架势要死磕到底了，也动用外汇储备数度顽强抵抗，最后呢连加息都用上了，本来他是为了保持政策的这个一致性，不是劝德国降息吗，他自己也不愿意加息，也鸡贼，最后一看算了，也别要什么面子了，我该加还得加呀，没办法了，
撑不住了，
哎，哪怕连这个办法都用上了，
嗯，
这算是违背祖宗的决定了，还是于事无补，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英雄好汉架不住人多呀，
是，
所有人都已经被他带动了，不光是他了，而且索罗斯这个事上确实很厉害，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圣天半子啊，
这什么
特别能算，
又来真成神了，这是
他每一个细节都算到了，
嗯，
他连到了这个时候英国会加息也算到了，他在欧洲各国的利率期货的多头市场上提前做了埋伏，利率一拉升一加息他又能赚一笔，
嗯，
老谋深算啊，当然这事儿啊咱三两句说起来好像挺简单，老谋深算，那实际上情况那就是千头万绪，复杂到说实话我也根本搞不明白啊，就是真的是太专业太复杂了，
是，
每一步都是暗藏杀机，英国一旦他顶不住，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市场情绪哪个点爆发，哪个点逆转，怎么利用英国的应对政策，什么时候打完收工抓紧撤退，以及万一出现意外我还有哪些提前的对冲的计划，这些在汇率变化之中，再加上刚说的利率，再加上股市等等各方面的微妙的影响，都得能想到，都得有相应的布局，
嗯，
一般人真干不了这活，
听听呢就头大了，这里面一个都不一定能赚到钱，这么复杂的千头万绪的事情，
对
对吧，
一步想不到，那就是结果就是可能完全错误的，
是，
那这个事儿最终的结果就是英国到了没顶住，跌穿了规定汇率的那个下限，它不是区间浮动嘛，实在是浮大发了，
嗯，
把那个下限跌穿了，于是只能1992年9月15号被迫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嗯，
英国人把这天92年的9月15号叫做黑色星期三
啊，
索罗斯就成了大家口中打款英格兰银行的男人，这是个人打赢国家的一个经典战例啊，
嗯，
索罗斯也是一战成名啊，最后算算账，这仗打下来英格兰银行把总共4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花掉了270亿，按照贬值之后的价格来算的话，账面损失大概是38亿美元，这当中大概有10亿美元是让量子基金给赚走的，其他那些就是他股东的所有的这些大小的投机的赚到的了，大家跟着他确实都有肉吃，都各有斩获啊，
嗯，
咱说这大空头，大空头他不是说完全靠自己，而是确实有这个忽悠能力，
嗯，
当然索罗斯自己收获还不止于此，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在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又挣了10个亿，就咱刚说那些个布局啊，
嗯，
这里头他个人能揣到兜里的差不多1/3，
哇，
这一年量子基金 增长了 67.5%， 他个人净赚6.5亿，荣登华尔街收入榜首。
嗯，
明年他是华尔街挣得最多的男人，没有之一啊。
是，
你就说这么大一个事儿，后来有人分析啊，
嗯，
说假如当年英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被迫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
啊，
那么
这个脱欧这个事儿，
对，最后导出的就是因为99年英镑顺利的并入欧元了，
嗯，
但那个真正统一的欧元区可能就会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强大，
嗯，
可能就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
你看看，
他就脱欧这事就不会发生了啊，也不会分崩离析，所以由此推出索罗斯狙击英镑这个事儿，事实上造成了这大西洋两岸英美两国的一个又一次的此消彼长。所以一直有说法都觉得当年索罗斯他只是一个马前卒啊，这场仗那是一场由美国策划的惊天大阴谋。
哦，还有这说法呢，
这就当段子听了
啊。是是是，这境外势力欧洲人也说这个。
对, 对、嗯、因为这样的事情你要从对立面翻的话也能翻出不少观点
啊，是
说英国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欧洲，这是其实是由他长期的历史趋势决定的，就算那个不出事，将来也要出事，就算没有索罗斯也会有张罗斯和李罗斯啊。
什么
啊，就是、嗯、对，只不过就是一个催化剂而已。
是，
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索罗斯也有张罗斯和李罗斯这么一个观点呢、
嗯、
也能放在五年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用。
嗯，
其实半打铁之前有两期节目都谈到过亚洲金融危机的起点，索罗斯做空泰铢这个事儿。
嗯，
第八期刘飞聊的红牛会员那期，73期我聊的泰国首富家族，
嗯，
那期啊说了两回了，大抵过程呢都稍微还原过了，再加上今天咱们又把英国这个事儿讲了，
那其实有点相像，
原理是差不多的、
啊、
所以细节上我们就不做再次展开了啊。
嗯，
但是大体的原委我们还是要提一下的。90年代咱刚说了，你看整个的欧洲其实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发展相对比较迟滞，东南亚其实是承接了日本广场协议之后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嗯，
关于日本广场协议这个事儿，今天我们也不再展开了啊、
哎。
大概是不是聊芯片的那个时候稍微说过两嘴啊，很多朋友也都有研究。
嗯，
总之呢，它物价上涨，承接不了那么高的一个人力和各方面的成本，所以说就开始外移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经济状况。
嗯，
那移到东南亚了，然后东南亚就开始后来居上，大干快上，蒸蒸日上。这当中最出名的四个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当时叫做亚洲四小虎啊，
是
跟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是齐名的呀。这个时期呢，基本上这四小虎都经历了 8%-12% 的高 GDP 的增长，轰动一时的亚洲经济奇迹啊，这是啊，这确实让很多人都飘了，不知道姓啥了。毕竟现实情况就是这段时间发展确实很快，前景确实一片灿烂，大家对未来确实都很乐观，所以都巴不得空中加油，我再速度更快一点。
嗯，
既然这么乐观，就好像楼市火的时候我想方设法的弄杠杆弄钱，我再多买两套。
嗯，是
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各国都开始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想方设法的搞钱，吸引全球的资金到我这儿来。结果呢，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一方面他们肯定是过于乐观了，这个投机的热钱一来，公司估值蹭蹭的涨，房地产也蹭蹭的涨，泡沫就吹起来了，吹起来早晚要破，很难软着陆，这是其一。其二呢，他放开了金融管制，没有管制了就容易受到游资的攻击啊。
嗯，
这里头泰国尤其明显，因为蹦得太欢了，所以不光索罗斯，其实不少的国际游资啊，包括咱说92年很多人跟他一起做空，那国际上各种资金多了去了，从96年开始就盯上泰国了，都盯着要做空他，很多人在96年已经开始下手了，只不过索罗斯是最狠的那个，97年一通操作把泰铢彻底给干翻了，大幅贬值，一泻千里，被迫也是退出固定汇率的。嗯，而且不光是泰铢这边啊，后面紧跟着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吉林特，索罗斯一个都没放过，最后整个东南亚的股市汇市就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哗全倒了。
嗯，
亚洲金融危机那这么着不就来了吗？
嗯，我印象中是说好像只有港币勉强算是撑住了。
对
啊，
港币撑住撑的也不容易，一会儿会讲到、
啊、
哎，刚刚我们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就是没有索罗斯也会有张罗斯、李罗斯吗？
嗯，
同样的观点放在亚洲金融危机来用，那现在就要用了啊。这部分的观点是这么认为的，说人类啊有同情弱者的天然的倾向啊，所以说很多人在回顾这场危机的时候，都是站东南亚这边的，觉得哎呀太可惜了，是吧？这么多人本来发展的特别好，让他们一通糟蹋，最后呢就破瓦倒住了，就断井残垣了。
嗯，
但是这部分的观点认为，如果东南亚的制造业确实有实打实的竞争力，那在金融危机过后一段时间，一定又会有大批的实业资本要回来的。毕竟资本它是逐利的嘛，就跟水一样，有洼地的地方它一定会往那儿流。但是这个回流的景象其实在后面并没有明显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些最后都来了中国了。因为那会儿中国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汇率改革，92年之后呢，各方面的发展准备也都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做好了，所以说对比下来，东南亚啊，就从小甜甜已经变成牛夫人了，大家早晚要走，索罗斯他只是又当了一回金融市场上的催化剂而已。
嗯，
哎，换成张罗斯也一样。
这个反正事后怎么分析嘛，看你什么视角了。
对，这部分的视角是这么认为。但是话又说回来，
哎，
催化剂它只能提高反应速率，它不能改变化学平衡啊。所以说并不是走到哪儿它都能点石成金，无往不利啊。
嗯，
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香港了。
哦，
这回确实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嗯，
你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好是97年香港回归的那会儿啊。刚回归的时候说起来各方面都提前理顺了，
嗯，
回归呢那只是那么一个时间点，那刚回归是一片的欣欣向荣，特别的祥和，
嗯，
通胀有所抬头，房产和股市都已经隐隐的出现泡沫了，恒生指数从97年上半年12000多点一路飙到97年8月份的时候，你回归才一个月16800多点，这就有点过热了。所以索罗斯这时候来，说实话有他的道理，本身嘛东南亚整个的我都干翻了，完了呢这个多米诺骨牌该倒到这儿了，这边你也具备被我做空的条件，
顺手一做就行了。
哎，对，来了还是那三板斧，嗯，要做空港币。但是当时呢香港是一个联系汇率的制度，它确实多少有一个自动调节的机制，不是那么容易，从原理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直接缴械投降的。
嗯，
05年以后呢这个整体的制度有所调整啊，不展开。这个联系汇率制度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怎么运行的呢。首先有三个银行在香港发行货币，分别是中国银行、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这货币基础的流量和存量都必须要有100%的外汇储备支持的。划重点啊，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当时美元对港币的汇率我们就说1:7.8啊，那么这三家发钞银行每发行7.8元的港币都要向香港金管局交纳1美元外汇储备的支持啊，都要交1美元才行，这样就能确保港币背后有足够的美元来支撑维持这个汇率的稳定。我不是说我今天想起来要印钱了我就印个1000万，明天我再印个1亿，那这钱就不值钱了。
是，
那金管局呢就相当于这个就收钱的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央行的，不是香港的央行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好，这是大背景。了解完汇率体系机制的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战役开打。索罗斯前面经验这么丰富了，这回呢也是做了万全的准备。事先呢他通过一些美资银行的马甲已经介入了1000亿的港币了，然后就开始抛啊，
嗯，
整整1000亿往下一抛，那得把市场砸成啥样啊。他是2天之内在全球市场把1000亿抛光了，可以说这个火力非常之猛啊，狠狠的往下砸盘呢。那这一轮急火下来港币没顶住就开始往下掉了。
嗯，
香港老百姓一看也都慌了，好多人都跑到银行去换美元啊。其实这个道理就很简单，那边一抛这边就开始贬值，这大家一看，哎呦手里头这个钱不值钱了，那我还是换成美元吧。今天1:7.8，明天万一1:78怎么办呢？对不对？但这个恐慌情绪一旦蔓延开来，那就跟前面英国和东南亚是一个剧情了。
嗯，
这时候香港金管局出手了，就开始动用外汇大量的吃紧港币，他抛多少我接多少。与此同时呢，金管局还做了一个事儿，收紧香港各个银行发放的贷款，提高整个市场的利率，这就是为了抬高索罗斯的借贷成本啊。他最开始刚刚我们着重说他是通过美国的各个银行的马甲 收集筹码的。那个时候呢，可能还没太被官方注意到，也没法针对性的做出策略。现在明摆着两边开始硬桥硬马的硬刚了，
嗯，
所以说呢，我就直接抬高你的借贷成本。本身一块钱里头你掏一分钱的成本就行了，现在我得让你掏一毛。
嗯，
这金管局这边一套组合拳下来呢，暂时算是守住了，但也不过就是暂时。转过年来98年1月和6月，索罗斯趁着印尼盾和日元哗哗的又往下贬值的时候，又借这个势头卷土重来，又搞了两次港币，冲击了两次。那金管局这边呢，还是见招拆招，险险守住啊。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一个问题，
嗯，
提高他的借贷成本，顺带着其实就是把银行的拆借利率整个的给提上来了。这借钱贵了之后呢，市场上的活钱就少了，市场上的钱一少，对于股市就是利空的。做投资的话，这都是最简单的道理，说一句大家都能明白后面这一连串啊。那股市一利空，哗哗的股市又开始跌，
嗯，
这一步圣天半子也早早的就算到了，这当然这步也不难，所以说他就跟英国那会儿一样，埋了好几手棋，一手做空港币，一手做空港股。股票跌得越厉害，他呢提前埋伏的这个股指期货赚的就越多，一样能够盆满钵满。而且跟英国一样，他可不是干等着呀，该用的手段都不少用啊，该砸盘砸盘，该制造恐慌制造恐慌。这香港股市啊，这眼看着完全就顶不住了。他一通操作下来，到98年8月份，恒生指数同比跌了 60%， 相当于一年时间整个蒸发了 6.8 万亿的港币啊。
哎呀，你看看
效果拔群呐、
嗯！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一看不行了，
嗯，
我必须得下场了、
哎、
要不然香港这边出了大娄子，一荣俱荣，欲损俱损啊。
嗯，
朱镕基总理明确表态，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制度。据说央行两个副行长带着600亿的港元就直接杀过来了。
嗯，
中央的底子还是厚啊，这回就相当于后面有人撑腰了，钱这个事儿上呢，我就有源头活水了，香港政府就有底气了，继续撸胳膊挽袖子就跟他干。那其实说起来，金融层面的这些个战争，扒开细节，确实是真刀真枪的，险象环生的。
嗯，
但是呢，很多事儿可能单凭这么简单的讲述一下，大家体会没有那么深，这当中非常非常之危险，一个不小心又是多少人家破人亡，甚至说站在政府的角度，也要倒退多少年白干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这个危机确实是非常危急的，两边就这么一通你来我往，又打了半个月，终于最终是迎来了大决战。
嗯，
1998年8月28号这天是恒生指数期货的结算日，到这天必须要真金白银的算账了，是赚是赔大家彼此啊就看这一把了。
哎，
那这些做空的人啊，这回也是啊，包括索罗斯在内，后面还有好多跟他一呼百应的，都是叫国际投机家啊，投机资金。
嗯，
他们的平均建仓成本是多少呢？大体上对应恒生指数的7500点，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恒生指数当天最终结算，最后收盘低于7500点，
嗯，
那这些做空的人就能获利。
嗯，
他是做空嘛，只要我比7500点低，就能赚钱。当然其实他们当时应该是奔着6000点以下去打、
啊、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他们其实有预期的。
对，股指跌的越多，他们就赚的就越大嘛。
嗯，
所以说做空的这帮人呢，就得拼命的抛恒生指数的成分股砸盘，尤其是那些大蓝筹，就这么着才能把指数给打下来嘛。那港府这边呢，就得坚决顶住，做空的卖的越多，金管局就接的越多，你卖多少我买多少，我就不能让他给跌下去，否则前面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真正到了结算的时候，那谁赚就是谁赚了。这么着一来一回一来一回，那天成交量可就是创了天量了，这是到那个时候为止史上最高的这个香港股市的成交量。那最后战果怎么样呢？当天股指最终只是微跌了1个百分点，收在了7829点，高于做空成本线7500点。
嗯，
比政府出手干预之前，整个的恒生指数上升了1169点，增幅在 17% 点多呀。总结一下，就是香港政府赢了，而且这个赢他们自己也很兴奋，当天曾荫权就向全港市民宣布，我们赢了。 据说曾荫权后来曾经透露过，说在大决战之前的那天晚上，他在房间里头抱头痛哭啊。
哎
呀，因为那会儿他也不知道最后是
压力太大了，要么学哲学去吧，
可以自我开解一下啊。用他的话说，我一旦输了，我不知道怎么向香港人民交代，我就算自己跳楼，我也没有办法挽回啊。
嗯，
你就看到这个事情，他其实是多么的凶险啊。那这仗赢了之后，再接下来到了9月7号，香港金管局就修改了一下外汇和证券交易结算的这个规则，颁布了新规，限制这些国际厂家的投机，相应的就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嗯，
这个新规颁布的那天，恒生指数站上了8000点的大关。
嗯，
这个事儿就算是过去了，顶住了。看看算总账，此役香港政府动用了大概150亿美元，消耗外汇基金 13%， 金额远远超过当年英国动用的77亿美元。
嗯，
坊间传言索罗斯这一仗亏了大概10亿美元
啊。
嗯，当然这我们目前为止的这个整体的讲述都是一个极其简化的一个讲述，
是
大抵让大家了解到这个过程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啊。
对，
而且今天讲的也只是他诸多战役当中的几个而已，还有很多。你比如说12年后面啊，12年安倍晋三开始那个安倍经济学，索罗斯趁势又做空日元，赚了日本政府至少10亿。你看今天说起来都是10亿的这么赚啊，
是
和这么赔啊。从这动辄10亿里头，就又是那句话，时代的一粒沙在每个人身上那就是一座山啊，10亿能压死多少人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他名声不好也就在这儿了。但是索罗斯他也从来不避讳不隐瞒他这点，他说我干投资的呀，我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我信奉的就是弱肉强食啊，哪怕在交易里面我导致多少人经受损失，哪怕说家破人亡，我都不会有负罪感。为什么？因为一个弄不好我自己也会是遭受损失的那个呀。
嗯，
对吧，盈亏自负啊，成年人自己负责任。一方面呢确实是这样，投资的时候他是摸得情感的机器，另一个方面呢其实他又没少捐钱，通常所谓的这个做慈善啊。
嗯，
这个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开始大笔的捐钱之前啊，索罗斯是美国捐的最多的，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那种。曾经有人问过他，说你看你这到处做空，缺德散德行啊，损阴德，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完了你又去到处做慈善捐钱，你为啥就不能换个思路，你把放弃做空的这块利益，放弃让人家破人亡的这个事情当做做慈善呢？
嗯
啊，你别去一边挖坑一边填不行吗？
你这相当于偷了共享单车对吧，还去资助希望小学这是什么意思吗？
卖了共享单车资助啊。那针对这个问题他怎么说呢？他说首先我主观意愿上并没有想让他们家破人亡，
嗯，
我只是想要赚钱而已，那附带造成的这个是只是一个这个
连带效应，
连带效应，对吧？
而且这个事儿呢，严格来说确实也没违法，对吧？道德上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对，这是其一。其次，我做这种放弃利益的慈善，就是我明明能挣这部分做空的钱，我不挣了，他们不会感激我的。
嗯，
我不如让他们记住我，还记住教训，完了我再拿我的钱去做一个让更多人能记住的慈善。
嗯，
你说有这种冷峻思路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大力的真正的在做慈善呢，对吧？他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了好多钱做慈善，为什么？有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此慈善非彼慈善。
嗯，
他93年成立了一个叫做开放社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资助的一些机构、
哦、
组织和高校、嗯，用他们的话说，他们的这部分钱是为了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动司法、教育和独立媒体的发展，或者叫做媒体的独立发展。
嗯、
还记得你刚刚也啊了一下啊，应该想起咱说卡尔波普那本书了，
嗯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对，所以这个又跟他之前从小就有的那个理想又关联上了。
对，他一直在贯彻这个事儿，他想要去除所有藩篱，终至天下大同啊。
嗯，
这是他的终极，至少是表面上的梦想啊。但是呢，他说任何事儿，今天咱也说了啊，很多事儿都有两面的观点。针对这个事儿，反面的观点就有人觉得，他们支持这些组织大部分明确的都是包含政治目的的，甚至用来推动政治运动的。
嗯，
索罗斯的真正意图是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索罗斯就是美国民主党在国内最大的捐款人之一，以及美国全球最大的狗腿子。
嗯，
其实说起来呢，这两种观点从核心上和做法上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就是从所谓的发心上，到底是站在一个更自私的道德低点，还是更高尚的，你人类大同毕竟听起来好像是很多人世界和平的终极梦想的这么一个角度来出发。那这个事儿怎么发心就见仁见智了。说起来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阴谋论嘛，背后真相或者说做这事儿的人到底最开始是怎么想的，谁敢说我自己看到的那一派的理论以及我掌握的这个认知就一定是对的呢？
是，
对吧？咱们从来也不是当事人，我们不过也就是看看别人咋说，然后消化成自己的观点。我们之前经常会讲，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自己的很多观点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别真正的变成自己观点之后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分析说不是那样的，是吧？所以这事儿我反正个人觉得啊，向来确实是很难判断。那就看看大抵能够确定的一些事儿啊。1984年，索罗斯和匈牙利科学院联合成立了一个布达佩斯索罗斯基金会，之后呢，就开始向东欧科学家灌输资本主义和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帮助东欧各国摆脱共产主义。当然，这是他们的这个一面的说法。如果是同样的事情换成对立面的说法，就是开始颠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唯恐天下不乱。然后，咱刚说的这个开放社会基金会啊，其实就是他主要的一个所谓的做慈善的这么一个主体了，现在是掌管了索罗斯家族的大部分的资产，大概是250亿美元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就这个基金会从2000年开始，当然是稍微有点隐性的啊，就是不是那么明着的，索罗斯通过他在颜色革命背后在推波助澜，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土耳其国会修改宪法，埃及穆巴拉克下台，这些事儿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甚至有些事儿就是发挥了这个主导的作用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基金会呢，在一些国家是明确不受欢迎的，你比如说俄罗斯，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也资助过苏联刚解体之后的一些俄罗斯的科学家啊，那当然现在他在俄罗斯是不受欢迎的。另外呢，在美国一家非盈利性组织对全球200家智库和游说团体的评估当中，这个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财务透明度曾经连续三年是垫底的。
哦，
因为他很多事儿是不能公开的。
是，
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
他做的事儿呢，大概基本就是这些个事儿。现在老头年纪很大了，30年生日，我们说跟巴菲特一边大，今年也94岁了。当然还没过生日啊，跟巴菲特一样啊，也是闲不下来。不管多大的年纪，闲不下来，他光退休就退了好几回了。1980年末的时候，他在美国公债市场惨败，就是说那个谁罗杰斯刚走的那年啊，转过头来他不就赔了20%多，完了呢有一半的资金都跑了。那次之后呢，后来外界解读也算是退休，某种意义上的退休，先去潜修哲学去了，这是一次。然后1998年刚才说做空港币受挫之后呢，他也宣布过一次退休，去传道授业去了，专心写书做演讲和做他的慈善去了。完了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呢，他是又杀回来的，这中间其实隔了十年，他没有太在公共场合大开大合的去做这些个之前的投资的操作了。再往后到2011年他就80岁了，当时量子基金宣布关闭一切投资委托，清返全部外来客户的投资款，从此就成为私人家族基金了。某种意义上他也算是又退休了一次，不给别人管钱了。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是这年要干这么一个事儿呢？因为那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你看又是政策变化，对于对冲基金在内的高风险的投资监管更严了，信披的要求更高了。那刚咱也说了，他连续几年都是最不透明的。这个信披的要求他明显是达不到的，他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在兵行此招就直接停掉了，或者说直接就改变性质了。但事实上他侵犯的那些外来客户的投资一共才10亿，剩下的还有200多亿都是他自己家族的这个资金，所以说事实上对他的整体的运作来说变化不大，就是他不过就是想用这样一个行动来表达他对于这个监管的态度， 想要硬刚。你要这么看的话，似乎他也不是什么美国的什么狗腿子，还是分党派分这个整体的利益跟屁股有关啊。
是是。
但不管事实上他的动作对他的投资规模影响有多大，当时社会的关注度其实还挺高的。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个评论，当时是说全球最成功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走到了对冲基金生命周期的终点。
嗯，
这句话里头我们画一个重点，叫做最成功。他呢被称为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啊，确实不算夸张。这个整个的量子基金的存续期间有统计说是平均每年大概 20% 的这么一个增幅。
嗯，
总回报大概1020倍。这个长跑的成绩只有巴菲特可以跟他比。相同时期之内呢，有测算给出的结论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每股账面价值增长了1350倍，他1020倍。
嗯，
算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了啊。好，这是11年，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又一次的退休。然后呢15年1月份索罗斯又一次宣布终极退休。
这个分了几级、啊、
说法不一样，
终于到终极了、
当时呢是在那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索罗斯的说法是，我之前啊确实退休退了好几回啊，但这回是真的啊、你们要信，慈善和管理资产这两者不可兼得，未来呢我会全力推动慈善事业，资产就不管理了。
嗯，
当然这也不过就是2015年的说法而已。所谓的全力推动慈善事业，那不就是搞那个开放社会基金吗？后来他家族的资产基本上都挪到那个开放社会基金了，所以其实基本上可能还是他在打理。直到2023年6月12号又会有全球媒体的一波报道，92岁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真的要退休了。
这是终极退休。
终极啊。这回又是怎么个退法呢？这回是正式的把这个开放社会基金的控制权传下来了。传给了他的四儿子，叫做亚历山大索罗斯。他这个四儿子那会儿，就是去年那会儿到现在也是还不到40呢。
嗯。
37、8岁。之前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就是一花花公子啊。
哎。
是他第二个媳妇生的啊。其实开始那正大光明匾后头写的不是他，不是这老四，是老三。但是据说老三有一些观点跟他爹啊越到后期越有点不太对付，那老是忤逆他，所以就被废除了。你就这两句话就能拍一部连续剧了。
这清宫剧听着还是。
对。所以最后这个老四就变成了太子，然后顺利登基。这太子刚登基没几天就大手一挥，先裁员 40%。就是开放社会基金先踢了 40% 的人，我先降本增效。那这事儿会不会是像嘉庆接乾隆一样呢？乾隆不想动和珅，嘉庆上台就把和珅干。但其实事实上你咋知道乾隆不想动呢？那这个就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了，多少人都讨论多少遍了。
确实是要拍成剧的那个感觉。
那而他儿子也表达过，包括他自己也表达过，这爷俩是一条心的。大部分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所以说也不过就是换一个人干这个脏事而已。那一条心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太子登基之后就很快就表态他要扩大他老爹的自由主义的目标，包括推动投票权、堕胎权以及性别平等等这些个还是开放社会的那套的议题。完了呢也计划继续支持民主党，他是民主党在美国国内最大的捐款人之一啊。哟，说起来因为这个24年的大选现在轰轰烈烈的两边还在打着呢，估计他们今年没少掏钱。为啥呢？前段时间有看到过新闻，拜登到现在筹到的钱比特朗普可是要多不少啊。拜登大概有1亿5000多万，特朗普这会儿才3600多万，水平差的有点多。
是，
当然也是因为特朗普这边花钱太多了。为啥呢？他的官司太多了，
是是，
各州啊都会有，包括从国会案开始的各种各样的起诉。
对啊，你像前段时间刚说他终于凑齐了5亿嘛，反正手里还是比较拮据的，对他来说。
这么一个上了富不富富豪榜的人啊，然后现在他也得抠叉着花钱。
他那个福布斯主要也排后面，他确实不是那种最顶级的。随便可以花的那种啊！
但是现在他抠诈到什么程度？前两天这个
又是方言，
抠搜到什么程度？
对，
前两天这个做演讲的时候还喊话所有的这些个他的支持者啊，你们 你给个五块十块的也行啊，稍微捐点，稍微捐个五块十块的啊，支持我是吧？这个我特朗普打钱，我们一起就是
老铁，老铁
加油，
给加个油啊！
啊，就到了这种程度啊，最后也不知道啊，因为两边的初选呢，接下来就只能是走过场了。最后呢，还是这个特朗普跟拜登的 PK， 这回到底等还是不等啊？等到最后还是不是拜登？就等等看吧啊。
嗯，
今天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
哎，你看今天讲的这个，你像索罗斯就不是属于我比较熟悉的人物，我们也对他的了解可能，在听今天这期节目之前，大部分人的了解更多的还是在类似泰国呀或者欧洲啊这几场大仗，对吧？包括对他的一些标签化、刻板印象的评论，啊，这个人是多么凶残，这个人是金融巨鳄，这个人怎么样？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半拿铁的初衷之一，就是你能从这个人的成长历程里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哎，他是怎么到今天这个位置的，你会觉得这个人还是更立体了，
是
非常有意思。他可能内心里就是有所谓的啊，我有很强的责任感，我赚了钱我就是要改造这个世界的，
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他不是在全球搞各种政治运动嘛，他看不顺眼的就要插插脚，
弄一弄
骂他的不少，特别是各国的领导人，印度那边前一阵也在骂他，说他就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偏见又固执的什么是一个老头啊，你怎么着，就是
对，就是还是说我们不说对错，我们不说这个
另外等你一说对错了，我又想起来再加一句啊，他对中国确实一直非常不友好
啊，
这个可能刚刚说的时候大家也能感受到，包括香港这边大概2019年2020年他也有卷土重来过啊，在公开场合也从来都不吝于表达他对于中国的不友好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大背景。
对，就是对于他来说可能就一个人总是复杂的嘛，就可能就像我们之前打辩论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就到底好心办坏事还是坏心办好事，这背后哪个是更合理的更可以接受的，那实际上现实原因存在很多问题，就你看他不同人的经历，那他可能经历过那样的童年，那样的青年时期，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是过去的这经验，那他觉得对的呢肯定有部分对的地方，肯定有很多客观上对很多人觉得可以接受的地方，也肯定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法用简单的说好人坏人来评价他。
对对，好坏还是更多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一个讨论啊。
另外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正好也符合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个特点，你比如今天我听完我之前我们都讲反复讲过嘛，半拿铁是盲听，那对我来说我对索罗斯之前也没什么印象，或者对他也没有什么任何兴趣，那但是今天听完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兴趣了，哎，当时在欧洲这个和在东南亚这个和在香港这个到底他这几次战役有什么区别，那他之前研究的这个所谓的开放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哲学上跟哪些哲学大师们是不是还有点这个潜移默化的联系，他这个金融的理念里面有哪些跟哲学有关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就能产生一些兴趣。
是，
那我们今天未必能把它讲得特别详细，但是能够引起大家对某些事情的兴趣去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那最起码听完你对做空这个事儿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了解。
对对对，但是做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这是投资里面最危险的一个。
在 A 股的话，你也基本上基本就没太有这条路啊。
因为我之前也是经常听一些做理财投资的前辈聊过的，就大概意思是，你做多你的损失相对来说还是有下限的，做空你的这个损失可能就是直接奔着归零去，就它天花板，
因为有杠杆
无限的嘛，
因为有杠杆，
有杠杆，对，所以就是。就像之前经常听到的一些说法，你投资啊，你觉得这个产品很好，你特别喜欢这个公司，你就去买它股票，这个当然不一定对，但是你很讨厌这个公司你就去做空它，那可能更危险，可以说是这个意思。
你说到这儿了，最后就是投资方面呢，它也是各种各样的智慧吧，有那么几条吧稍微说一下。他自己说过，说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市场哪里乱哪里就可以赚到钱，辨识混乱你就可能致富，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就干这些个越是动荡的地方他越能见到他的这个原发性的一个认知。他说身在市场你就得准备忍受痛苦，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这点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包括下面这点，他说判断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正确的时候获取了多大利润，错误的时候亏损了多少。这个越是做投资年限多的人，可能越会对这句话有感触。这句跟前面这句一结合，大概大家就能有感觉了。并不是说他回回都对，包括今天我们也说到多次他大起大落了，只不过他看对的时候真敢冒险。这是在投资之上。人生之上呢，两句话，他说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充足的自由时间。第二句话，你不用什么都懂，但你必须在某一方面懂得比别人多。这种呢就有点鸡汤意味，但是毕竟他认可的这个道理呢至少是经过验证的，大家觉得有可参考的地方就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嗯，
然后今天的片尾曲，
哎，
前面咱也多次提过了，他不管自己什么认知干的这些个做空的事啊，确实是有点散德性啊，阴德呀，也记不下多少了，是吧？所以说今天的片尾曲叫做安魂曲
啊。嗨，
咱不管他
真吓人啊，听着
跟咱也没啥关系，对吧？只不过呢给我们稍稍的提个醒。
那也不一定啊，你说不定就有听友来说，我以前我这
掉到他的坑里
了，家里雇着十个保姆，现在辞了五个了，我跟你说。
哎呦，
怎么都没关系呢？
最好别说这样的话，招人恨。来自周云鹏先生的安魂曲。
嗯，
啊，就想象一下一个金融大鳄搅风搅雨，有多少人因为他需要用到这首歌吧。
嗯，
大家一边听呢一边欢迎继续的分享点赞，以及有任何的观点补充和讨论一起来留言互动。
哎，如果喜欢半拿铁的话，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豆瓣等收听我们
半拿铁94期杀青，
我们下期再见。
魂归何处，南方不可久留，狡兔惹风，河水已尽干枯，太阳焚心如火，脚被大地灼伤，家里有屋顶为你撑起阴凉，魂归何处，东方不可久留，回航的船风帆早已破旧，蓝色巨人发怒站起，千万双手吹击着天空，家里有灯，照亮你远
片尾曲安魂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片尾彩蛋还是先说歌，说的是92期芒格是怎么炼成的这一期。
先说歌，这不说解
啊。先说我们要讲彩蛋的92期芒格是怎么炼成的这期的片尾曲的这首歌。
嗯，
确实评论区里面很多朋友留言聊这个片尾曲，甚至有朋友说我就是专程跑到评论区来看看大家怎么聊这个片尾曲。
嗯，
因为确实我们选的是那个周处除三害的主题曲新造的人嘛，很多人听完之后是会冷飕飕的。又来了。
我每次都要，就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每次咱订阅量都能往下掉一点。
哎，也可能是往上涨一点。有人爱上了你的歌喉。有不少朋友谈到他，我们就选其中一个谈一嘴的吧。煎一个鸡蛋说了，感觉片尾曲其实莫名符合这一期的调调。他说每个人都想像巴菲特一样有钱，但是没有人想要跟他一样生活。巴菲特和芒格的思想早就超脱了投资的理念，他们是哲人，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但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作为一个自洽的普通人，分清投资型资产和生活类资产，不患得患失的过有品质而不失智慧的生活，也并不是不可实现。
嗯，
另外呢，他也推荐了《穷查理宝典》啊，对，上期呢我们也没点出来啊，这个
提了一句，其实
啊，提了一句啊，包括有朋友也在提醒《穷查理宝典》的一些内容的延伸，包括他的这个生平啊，我们没有说的太全面啊。确实上期我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不太谈他们太多的智慧，因为智慧你在其他地方能听到太多了啊。我们主要就是还是围绕故事为主。好，这位叫做徐哥哥的来自江苏的朋友，他说很多时候还是眼光和选择的问题，说实话也要承认偶然性和运气。我经常跟别人举的例子就是，我09到10年就关注比特币了，当时用普通电脑的独立显卡就能挖到矿，我因为特别的事儿要24小时挂机，想着就是挂着挖矿了胜于无嘛。那个时候大概不到1美元一枚，挖了一阵儿，攒了有个位数的币。然后呢，因为一次事故电脑摔坏了，我就换了电脑，把旧硬盘格式化了，钱包也就没有了。
哎呦，
我也就没有再管这个事儿。正好那个时候呢，又换了城市，换了工作，一大堆事儿千头万绪，就没有再关注比特币。等我再看它的时候，已经是矿机挖矿的时代了。我记得我还研究了一下个人买显卡组装矿机，发现成本巨高，而且坊间都说挖矿现在连电费都赚不回了，就作罢了。十几年过去了，一些朋友听到这个故事觉得惋惜，但是我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以我的投资眼光和魄力以及当时的生活情况，即使我坚持挖矿，估计涨到几十美元的时候，
撑不了太久是吧？
对，开心的就抛售了，也不会大规模的买入，更不可能持有到它涨到几万美金甚至更多。所以说投资真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掌握的。
你就说咱们共同的朋友彪哥对吧，我们算是同学院的学长，他也有好多币，因为密钥忘了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密钥忘了，结果导致很多币拿不出来了。
哎呀，
就是原则上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
腰缠万贯呀、啊。
但是你就记不，这个确实，如果丢了，那就彻底丢了，就他就一试，就是别人也没有，反正他就没了。
是啊，
就大量的比特币就这样了嘛。
外国也出现过。翻遍了整个垃圾场，终于把硬盘找回来的这种感人肺腑的事情了。
感人肺腑，然后找回来又就跟刚才说的一样，其实很多人也拿不住。
嗯，
是这样，
哎、真的是哈、啊。好，接下来这位同样是来自江苏的，叫做想个名字好难的这位朋友。因为这期毕竟还是谈芒格的嘛，他说芒格是出了名的毒舌和高冷。在伯克希尔不怎么抛头露面，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但是芒格对家人又非常的慷慨和爱慕，个人爱好更加的丰富，表现的更加立体和多元，所以说感觉芒格更加接近于大众普世价值观的天花板，有钱又舍得花钱，钱又花在刀刃上，又没有什么道德瑕疵。他说我没记错的话，芒格一生应该遇到过两次触底，一次是年轻时候坟墓黄了，加上丧子之痛啊。他说的这个坟墓黄了是爱情的坟墓啊，就是离婚了、
是因为之前肖磊用过这个比喻。
对、
啊、
另一次呢是在投资业绩不顺的时候，还遭受了白内障手术失败的痛击。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上期没提，他呢其实是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另一只眼当时也很危险。想个名字好难说， 听说他那会儿已经开始自学盲文了，想想一位视书如命的人即将要接受双目失明的事实，应该有多大的勇气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天还是眷顾盲哥，从那之后呢，他只有一只视力正常的眼睛，就这样继续看了几十年书和财报。他说芒格和巴菲特的投资人生都没法复制，但是两位大师在为人处事和经营管理上真的给到后辈很多好的启发，比如说不吝啬赞美他人，终生学习，知行合一，这两位呢都达到了其他人达不到的高度，赚得多，活得久，众人爱，叹为观止啊。
嗯，
好，接下来这位呢来自于福建，叫做 QC 乘以3啊， QCQCQC。他给我们纠正了一个错误，确实我说的不对啊。他说老爷子的第一所大学是密歇根大学，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
我之前好像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反正就是在美国州立大学不等于以这个州命名的那个大学的大学。
对，就这部分我参考的资料给出的是错的啊，完了确实自己没有这个意识。
啊，是是是是。
对，没有去做进一步的分辨。他说现在的法学院还有几个宿舍楼是芒格捐的。哎，这是谢谢啊 QC， 包括他在内，包括还有另外至少一位朋友也提到了这个事情，谢谢大家的提醒，非常欢迎啊。
这种经常会出现嘛，你比如说很多人也分不清楚哈工大、哈理工、哈工程，对吧？就说起来以为哈工大是哈尔滨工程大学
啊啊，
实际上是工业大学。
对
啊，
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关于伯克希尔这个名字一直没改啊，这位叫做 HD354510D 的这位朋友。给出了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他说其实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巴菲特最糟糕的一次投资，所以他才不改名，他要让自己时刻的记住这个教训。他写了非常非常长的关于这个事情的整体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就不做展开了，有他说的这个版本的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小宇宙的评论区看一下啊。
嗯，
他呢就大抵引述了一下盖茨的一段原话，他说在今天早晨用早餐的时候，我和沃伦还在讨论哪个投资决策是他做的最高最糟糕的，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过我们最终还是根据一些衡量标准确定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可能是最不理想的一个。
嗯，哎，你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啊，也提醒一下各位不是在小宇宙收听的听友，有很多听友，尤其像那个苹果 Podcast 的朋友，就在那问，就说：“哎呀，这个到底在哪儿讨论啊？你们天天念评，念到哪儿的评论呢？这怎么我都看不到呢？”
哎呦，
那大家想要互动，想要看到刚才，因为小磊说，这位朋友写了很多嘛，想了解这些的话，大家可以在小宇宙 APP 去看到这上面的目前看到的评论数依然还是最多的啊。
对，
嗯，
好，那今天呢，这个评论彩蛋环节也就跟大家聊这些了。啊，谢谢所有朋友，以及包括我们没有念到的，一并感谢大家。那么，半拿铁94期，真杀青，
大家拜拜。